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为婚姻立界限。
大家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陈明。
陈明兄好，我是孟远。
孟远好。
那今天呢，我们终于要进入一个全新的章节了。我们最近在学为婚姻立界限。
我们第一章讲过那个立界限的方方面面哈。
对，什么是界限？
对，什么是界限？界限的六个方面。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章，第二章呢就是讲到婚姻里边的十律，
就十条定律。
说到定律呢，其实就不是一些方法，不是说我们可以怎么解决婚姻的方法，是一些定律呢，让我们学习知道在我们的婚姻里边有这些架构，让我们对婚姻关系更加的了解。就好比说我们在学物理的时候讲到地球有这个吸引力，地心引力，这是一个定律，无论是我们知道不知道，感受到没感受到，其实那个定律都在那儿。所以我们就在处理婚姻关系的时候呢，可以去把这些定律作为基础，然后来改善我们的婚姻关系。
是的，
两位作者其实他们非常的专业，把这个在婚姻里边的十条定律给我们说出来，在这个十律的基础之下呢，我们才能谈到说如何设界限啊，怎么样子去解决我们的婚姻里边的问题啊。所以，
对，因为我们学习这些界限的律呢，还有这些基础呢，都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婚姻相处的时候啊，知道怎么去处理一些日常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学习应用界限呢，这十个定律，也让我们无论做丈夫或做妻子呢，会从一个全新的更完整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所以这十条定律是一定要认认真真好好听完的。
那我们给听众把十律透露一下。
好，
那第一律呢叫做因果律。第二律是责任律。
第三条能力律。
第四条尊重力。第五条动机率。第六条评估率。第七条积极率。第八条嫉妒率。第九条活动率。第十条显露率。
啊，这第十条听起来让我挺向往的，这到底是一条怎样的律呢？不过今天啊，咱们是第一集，所以呢，虽然陈敏勋帮我们说了十条律的名字哈，我们要慢慢慢慢一起跟大家学。
对，
咱们这个婚姻立界限是个体验营，既然是体验呢，咱们还是要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去体会。所以今天啊，咱还是先说第一条律，因果律。
对，因果律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的。好，有一些律呢，刚才练那些呢，就是还是比较新的概念，包括我有些我都是还是第一次接触的哈。那因果律应该大家都是比较容易懂的这一条。
我觉得因果律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教养小孩的时候，甚至于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在人际关系当中，你种下什么因就会有什么果嘛。可是用在夫妻关系当中，有时候因果律你不会有意识的去使用它，因为夫妻关系很有时候很亲密嘛，有时候太近了，你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把因果律用在对方身上。
对，那这个因果律呢，简而言之就是说是种和收的律，就是说我们的行为都有后果，当我们选择做出爱与责任的事情，人就会靠近； 当我们不负责任也没有爱的时候呢，人就会退避三舍，甚至离开。
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我觉得这些定律听起来啊，特别是因果律，好像不是用来解决婚姻问题的。
嗯，
就是好像你在婚姻当中谁会有意识的让对方去品尝后果呢？
嗯，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很自然状态下就相处了呀。
嗯，而且特别是我们在婚姻里边会讲到包容哈。
对呀，
就是说哎呀他虽然是做错这个事情了，但是呢他我们夫妻要包容嘛，算了算了。
对呀，
对啊。所以呢这个当然是一次两次的这种知道错的然后愿意改正的，那这个是可以原谅的，我们都需要原谅。但是这个重复性的，而且年复一年的，会让到你这方面受到伤害。
嗯，
我觉得包容是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是需要真的是要处理的。
嗯，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呢用了一个例子，
嗯，
我还真觉得这个例子挺常见，挺常见的。
嗯，
我们不妨用这个例子啊，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因果律到底是指什么，
嗯，
或者是说因果律在这个夫妻关系的相处上面起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啊？
嗯，
这个例子呢是关于对夫妻，妻子的名字叫艾美，
嗯，
丈夫叫做瑞德，
嗯，
他们结婚8年。深爱对方，哎，这个前提条件挺重要的啊。
嗯嗯，
不是恨对方才让对方去尝后果哦。
对，
深爱对方反而更要好好的来思量因果律呢。
对的。
为啥呢？因为有时候啊，在他们这对夫妻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每当瑞德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变得很情绪化，他不想见到艾美跟孩子，甚至于偶尔还会大发雷霆。
嗯。
特别当他的制造业生意不理想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在晚餐桌前呢一言不发，就是根本不理会妻子跟孩子，嗯，也有的时候会因为孩子们的争吵他就突然发脾气，会对着妻子大声喊，艾美，你没教孩子守规矩吗？我回到家片刻都不能安宁。看起来哦，这对夫妻是丈夫在工作，
嗯，
艾美是在家的全职妈妈，嗯，主要责任都是艾美这个妻子在家里管孩子。而且当他这样发脾气之后呢，瑞德就会气呼呼的走出厨房，不再理会妻子跟孩子，回到书房里面打开电脑，一直到孩子们都上了床，
嗯，
就躲了，
对，
躲进他的世界里面。
对，
妻子会怎样呢？他在这种情况下就深受委屈和困惑。
嗯，
不过他一向呢都是会包容瑞德的情绪，
嗯，
所以他就尽量顺服，一面要安抚鼓励，还要试图用轻松的气氛来感染他。因为这个妻子很善解人意啊，她说，丈夫的事业不容易，需要多一点体贴，所以呢，每次这个时候，他们全家都会小心翼翼的来呵护这个瑞德，
嗯，
那其实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状态喽。
嗯，
妻子艾美用尽最大的努力试图解决丈夫的情绪问题，
嗯，
但其实这样并没有帮助的。
对，
因为丈夫瑞德的情绪往往会更不稳定，而且会持续升温呢，啊，
对，会变本加厉的。
对，更糟糕的是啊，他对此毫无察觉，这个才是最要命的。所以他还会责怪妻子，虽然妻子艾美努力过了，可是他却因为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脾气在越来越糟糕，会去责怪妻子，说他都是因为你不够支持我，不然我不会这样的。
嗯，
于是你看问题就越来越白热化了。
嗯，
这就是他们的问题。那因果律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了怎样的效果呢？
对，因果律就是说这个妻子呢就是一味的去包容他，在放任他的这个情绪化呢，其实是不解决问题的。他需要的就是找一个方法，要他的先生呢，要对他的这个情绪、脾气的后果去负责任的。
嗯，哇，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
嗯，
在夫妻相处的时候，这种事情其实挺容易发生的。
嗯，
作者分析他们啊，在这件事情背后，这个丈夫瑞德，其实他在婚姻生活中，他种下了很多愤怒、自私，甚至于退缩。
嗯，
他种下的这些种子啊， 其实是伤害了爱美，甚至于让家庭都出现了隔阂呢？
嗯，对啊，
因为他并没有为他所种下的这些愤怒啊、自私啊、退缩呀、啊、付上任何的代价。
对的，所以爱美去问了这个作者哈、啊，讨教了之后，
嗯，
他就决定了，他用的一个方法哈、啊，就是基于因果律的这一个方法。那当然是不是适合每一个夫妻去用的，只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他用这个方法来设立了一个因果律的一个界限。
嗯，
好，艾米就跟这个瑞德说了，他说：“亲爱的，我知道你最近的压力很大，而我也希望能尽可能的支持你。可是你的疏远和怒气已经伤害了我和孩子，这是令我无法接受的。我希望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说话能够心平气和一点。下次如果你再像刚才那样的对我们大吼，我们就需要和你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比如说我们会去看一场电影，或者去到朋友家去了。”
这个呢，是作者给妻子艾美的一些建议。因为通过这样子跟她的丈夫说话呢，其实艾美学会了她要给对方立了这个因果律的界限。
嗯，
因为如果你再这样说话，我就要怎样怎样。其实这就是她用因果律设了一条界限。
嗯，
希望对方呢因此能够感受到，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要承担一些后果。
嗯，
比如说丈夫就会感觉到，哦，妻子跟孩子们出去看电影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点孤独，
嗯，
被疏离了。
对，
我发生了什么，让我的家人跟我疏远了呢？
嗯，
他可能会有这些反思。
对，一个反思的机会给他。
对，然后这些反思呢，会生出一些改变的动机。
对的，
这样呢，就有机会让他们的问题得到一些处理。
嗯，
而且呢，这个丈夫也会从他愤怒情绪的这个捆锁里边有这种意识，
嗯，
知道自己不对了，
对的，
要改，
嗯
嗯，所以就变成他们夫妻关系呢，其实是靠近了，
嗯，
看似疏离了那么一场电影的时间，
对，
但其实后面造成了两个人可以在同时处理问题的时候，两个沟通越来越亲近了，其实，
对的，对的。嗯，所以这个方式像我们前几课讲过的，这个艾米做这个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情绪非常的平和，
对，
而且知道他做这个的动机是为了改善他们的这种婚姻的关系，
嗯，
是基于这个爱而做的这个事情。
是啊，最关键啊，我特别喜欢这个作者他后面阐述他为什么这样告诉艾美去使用因果律立界限呢，
嗯，
他说这样子的话，丈夫能品尝到这个一点点后果的时候呢，会让他有成长的机会。因为在我们上帝给我们计划了我们这么美好的婚姻的时候啊，
嗯，
并不只是这是品尝爱的地方，那更是一个我们彼此要成长的地方。
嗯，
就是我们要长，对方也要成就对方的成长。
对
啊，如果艾美一直不变，她可能一直忍气吞声忍着，
嗯，
然后就像是一个四处保护她丈夫情绪的这样一个保护者一样，
嗯，
维护着她丈夫的情绪，小心翼翼的扶着她先生，
嗯，
在她生气的时候也不立因果律，也不靠因果律立界限，
嗯，
依然像以前那样，她就使劲忍着，嗯，然后想尽办法教孩子也忍着，
嗯，
也许他们婚姻能坚持到孩子上大学，
嗯，
孩子离开家，他也能坚持二三十年。可是这二三十年过去以后，他的先生瑞德一点变化都不会有的。
嗯，说不定还会变本加厉。
是的，
嗯，
所以为了对方的成长，因果律也要常常用一用。
对的。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嗯，
我们这个第一个定律哈，啊，这个因果律就讲到这里。
嗯，
那我们期待下一课呢，我们会讲到责任律的。
哇哦，我爱听这个，嗯，让对方负全责最好。
对对，
当然一定不是孟远说的这个样子。那我们下次在责任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分享，听听作者怎么教我们。
好的。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昨天我们看到耶稣跟一些税吏跟罪人一起跟他们讲道，跟他们吃饭，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很生气了，他们说这个人借贷罪人又与他们吃饭。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告诉他们，神的国度呢是在乎神的恩典，不是自以为意，不是靠人的行为。十一节，昨天我们提到羊的比喻，钱的比喻，今天我们要讲浪子的比喻。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这句话真的是伤透了父亲的心，父亲还没死就要分家财啊。但是这个父亲呢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集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去田里去放猪。这个人小儿子把钱都花光了，而且呢要投靠外邦人。猪对犹太人说是很脏的，不单单是健康的脏，也是礼仪的脏，他们连猪啊都不吃也不碰的，现在到这个地步呢竟然去放猪，而且呢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人给他，他肚子饿得不了，猪吃的东西他也要吃，但是也不能吃，人家不给他，非常可怜。到了山穷水尽的时间，他到那个地步呢他醒悟过来了，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人到了山穷水尽，开始想通了，他说，我要起来啊，到我父亲哪里去，向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悔改了，他知道自己错了，犯罪了，得罪了天，得罪了父亲，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啊。儿子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还没说下去要做故宫等等，他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快拿过来给他穿。他回家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穿了袍子不一样了，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重新有儿子的权柄了，把鞋穿在他脚上，他走路长途回家鞋子都穿破了吧，本来打算当故宫了，现在重新成为儿子，有袍子，有戒指，有鞋子，有鞋子之说，不用在田里干活了。这个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他本来说，我真的不配，按照我的行为是不配成为儿子的，连做故宫都不配，但是呢就求爸爸来怜悯他，情愿当故宫当仆人就算了吧，因为他已经走投陌路了，竟然爸爸爱他，重新接纳他为他的儿子。因为那个父亲说，还把那个肥牛犊啊先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肥牛犊是家庭庆典留下来用的，小儿子回来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个儿子死的 但是现在重新活了，我重新得了这个儿子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小儿子的经历往往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我们的经历不一定像那个小儿子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但是我们的经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体会到神奇妙出人意外的恩典。我们自己完全不配领受上帝的恩典，但是神虽然我们犯罪，我们配得他的惩罚，但是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赐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生，得到今生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得到应允，我们的心里面得到神的平安，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白白的领受这个丰盛的恩典。恩典就是每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能体会的一个共同的经历。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恩典，人不配的，但是神的恩典白白的领到我们当中，我们只是打开我们的心，谦卑的领受神的恩典。原来这个领受恩典呢，确实不容易的。大儿子呢，25节，那是大儿子正在田里，他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情。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的投诉对他来说很合理。你这个儿子散尽了你的家财，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但是我呢，相对来说，我在家里面忠心的服侍，现在他回来了，你给他肥牛犊，我呢一只山羊羔都没有，我一只山羊羔可以跟朋友吃饭都没有，不公平。谁是好的，他坏的，我是好的。有没有奇怪，那个小儿子，他是儿子跑去打算回来当仆人，爸爸抱着他重新把他看成儿子，大儿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他就是爸爸的大儿子，但是很奇怪，他把自己当成一个仆人，他认为在家里面的他的在爸爸的关系要在乎他的表现，一个仆人的想法才是这样，一个儿子的想法不一样啊，他已经把自己儿子的身份忘记了。儿子为什么有享受儿子的权利啊？因为他就是儿子，不在乎他的功德，在乎爸爸对他的爱，对他的恩典，但是他把自己降格为仆人，很奇怪啊。那个爸爸说，儿啊，提醒他，你是儿子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的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搞错了，不是你的做，我给你，一切的都是你的，你怎么把自己看成一个仆人呢？你是儿子，我们是一家人呐、啊。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你看到吗？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讲的是恩慈、慈爱，是爱，爱里面不是靠行为。现在小儿子回来了，这个是你弟弟，我们一家人，他虽然以前是坏的，但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我们一起来快乐吧，放下你的功德奴仆的思维，进来吧，享受天父的恩典，享受天父的丰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做的时间比较长，慢慢的我们很容易走进了法利赛人的陷阱，自以为意，以功德为主，我们在神面前慢慢觉得自己好多事情都做得不错了， 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我们慢慢信仰的经历都是靠了我们自己的行为，慢慢觉得我们自己配得，慢慢我们忘了我们在基督徒的路上都是以上帝的恩典为主的。今天耶稣跟那个大儿子发出邀请，进来吧，放下你自己的骄傲，放下你的功德，放下你自己的自以为意的心态，进来，你是我儿子，一起享受我们的丰盛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自以为意，我们的骄傲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非常的枯干，我们已经忘记了神的恩典好久了，我们很努力但是没有快乐，以为自己很忠心却是很苦的。今天让我们把这个心放下来，再次经历那个神奇妙的恩典，我们不配的，神的丰盛不是靠我们自己做什么事情，乃是靠我们拥抱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放下自己，跑进上帝的怀中，再一次经历神的恩典，再一次重新的体会神恩典带来的喜乐，让我们放下骄傲，拥抱神的丰盛的恩典。阿们。
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那个小儿子其实就是小芳自己。在我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那些年日里，我的生命状态就像这个小儿子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并不知道，我以为我用自己的才干能力在营造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认为那个命运在我自己的手中掌管，真的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把上帝所赐给我的一切恩典我都挥霍光了。今天我可以回想过去走过的路，都是神的恩典和他对我无尽的爱。虽然在那个困境当中，我看不见上帝是因着爱我才让这一切临到我，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走过去之后，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主恩的甘甜。主耶稣他真的是爱我们，甚至于为我们舍命流血，他要的就是像今天牧师所说的，要让我们去拥抱他，接受他，敞开我们的心，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你真的不需要自己去担当这一切，因为主说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